好，弟兄姊妹，我们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哈。然后在我们今天开始讲道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好，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拯救我们的主。如果不是你拯救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真的是有把握，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有盼望。但是你拯救了我们，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有了福音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有了天上的盼望，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个世界。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特别借着你的真理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接下来所分享的圣经真理能够照亮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的心被恩感，我们来歌颂神，让我们心被恩感，我们知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活出那圣洁那发光的样式来荣耀我们的上帝。也特别求主祝福我们的讲台，让讲台被圣灵所高牧，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的圣灵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听到的时候都是心被恩感。也求主保守我们啊，今天聚会所有用到的设备的畅通啊，所有设备的平稳。愿主你在你的百姓啊，在万事万物上面彰显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们要分享继续分享出埃及记。好，我们要分享神的帐幕。好，大家打开圣经出埃及记26章。好，出埃及记我们就读一节哈，因为这一章内容比较多。好，但是我们就读一节的经文，出埃及记26章，我们就读第一节。好，我们就读第一节。好，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呢是涵盖这一章，但我们不是进入很多的细节哈，我们只是来啊这个做一些好概要的这样的一个圣灵引导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好，出埃及记26章第一节啊，第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出埃及记26章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要用10幅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工织上基路伯。好，我们经文呢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要讲神的帐幕哈，我们要分享神的帐幕。我们看到这里面呢，就是上帝让摩西呢好带着以色列人要做上帝的帐幕。而上帝的帐幕它到底都有哪些重要的意义？为什么上帝让以色列人去做这个帐幕？这个帐幕对以色列人意味着什么？而且呢，这个帐幕的制作还有这个帐幕它所有发生的事情记载在圣经上面，也一定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帐幕跟我们也有关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要去看一看这个帐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关于神的帐幕呢，我们今天呢就分4点来跟大家去分享。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不是进入到每一节圣经当中去细细的分享，而是我们看圣灵给我们的引导来去明白关于帐幕的这些真理。所以我们讲4个方面，第一我们要讲一讲神人相交的帐幕，第二我们要讲一讲荣耀的帐幕，第三呢我们要看看这个改变生命的帐幕，第四呢我们要看一看上帝给我们的行动上的指引，就是来建造神的帐幕。我们从这4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去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帐幕是神人相交的帐幕。好，神人相交的帐幕，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帐幕是谁吩咐以色列人造的呀？是上帝，对不对？是上帝让他们造的，并不是以色列人自己自发的想起来的。所以首先这个帐幕的建造已经显明这是神和人之间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说这个帐幕它到底啊显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我们说是神人相交的帐幕，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要去看一看好关于在这方面的一些真理。那关于我们说我们去看这个神人相交的帐幕的时候，我们首先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从圣经当中去看到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的上帝乐意跟我们相交。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为什么吩咐以色列人造帐幕？这个帐幕是为了他跟以色列人更多的彼此相交呢，还是为了让他跟以色列人之间疏远呢？相交， 更相近，对吧？因为帐幕建在哪里啊？帐幕是不是建在很远的山上，以色列人过不去？还是帐幕就建在以色列人中间呢？就建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以色列人其实随时都可以看到这个帐幕，随时都可以去。所以这就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的上帝其实他是愿意跟人相交。所以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和我们有关系的上帝，而且我们的上帝是乐意跟我们相交。其实问题从来不出在上帝那边，问题从来出在哪里啊？出在我们人这一边，你明白吗？上帝乐意跟我们相交，就像上帝当初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亚当夏娃最开始的时候跟上帝之间是有没有障碍、没有阻隔的相交的，随时可以到上帝面前去相交，只是因为人堕落了以后才出现了这些影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点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就是帐幕的第一个意义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相交，上帝是与我们有关系的上帝。讲到这里，我要讲一个神学名词，就是有一个神学理论叫做自然神论。自然神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理论是说，他说我也承认有上帝，如果没有上帝哪有这个宇宙啊？但是呢，他说上帝造了这个宇宙以后，特别造了地球，造了人类以后，把自然规律赋予这个宇宙以后，上帝就走了，上帝就跟这个世界没关系了，所以这个世界接下来的运行都靠他各种各样的规律来让它运行。这个叫做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它其实就否定什么呢？否定人和上帝之间有这种亲密的啊，有这种亲切的，有这种啊，这的可以去相交的这种关系。他也否定上帝的启示。那他强调的是什么呢？他强调的就是说，哎，我们啊，这个人啊，靠着自然规律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看到呢，圣经当中向我们启示的不是这样子的。圣经当中向我们启示的就是上帝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其实他不单单放下自然规律，而且他向我们说话。他向我们说话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手里面的什么呀？圣经，对吧？上帝常常去跟我们说话。所以你去看这些，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圣经里面它有一节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你来看一看这节经文给我们说明的是什么。就以弗所书四章六节啊，以弗所书四章六节，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以弗所书四章六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好，我们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四章六节，好，如果有些弟兄姊妹，好，这个找不到，旁边的弟兄姊妹帮忙一下，或者如果实在找不着，就跟我们一起啊。新约217页，四章六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以弗所书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你看这节经文讲到我们的上帝的时候，说我们只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众人的父，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上帝是造我们的，然后说他超乎众人之上，就上帝是超越的，阿们吧。但是他又强调一点，冠乎什么？众人之中，也住在什么呀？众人之内。所以我们的上帝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乐意跟我们建立关系的上帝。所以你不要被那些自然神论的那些错误观点给欺骗了，说哎呀，上帝根本不理我们了，我们就自己努力奋斗吧。不，我们现在在讲的出埃及记，弟兄姊妹，支持不支持自然神论？完全不支持。以色列人怎么出埃及的呀？是谁在埃及降了石灾？是自然规律吗？
不是，
是上帝，阿们吧。红海怎么分开的呀？是不是自然规律啊？是上帝，对吧？那个磐石怎么一击打它又出水呢？是上帝。以色列人在旷野里40年吃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叫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玛纳。玛纳是自然规律吗？不是。所以你一看上帝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上帝，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我们说我们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当我们讲到说上帝他建了帐幕就是为了跟我们去相交的时候，我说我们还要去知道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去看到什么呢？我们要去看到福音桥。好，我们要去看到福音桥。说梁弟兄干嘛突然又说要看到福音桥了呢？就是我们要去晓得上帝是愿意跟我们去相交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感受不到上帝跟我们有关系，同意不同意？甚至很多基督徒都会有这个困惑，说哎呀，我怎么跟上帝建立关系呢？你说上帝又真又活，我怎么感觉不到呢？它原因在哪里？我们说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上帝造了我们以后，他赐给我们有自由，他掌管万有，但是赐给我们自由的时候，上帝是不干涉我们的自由。因为自由从哪里来，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自由从哪里来？是不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给我们自由，如果他再去干涉我们的自由，他就是 自相矛盾。同意不同意？所以上帝不干涉我们的自由。所以有些人说，你说有上帝，我不觉得。他说不觉得有上帝的意思就是，我没觉得上帝去捆绑我，去干涉我，去强迫我。我这么自由，我看到坏人也很自由，我看到好人也很自由，想干啥就干啥，我没见到上帝干涉。上帝真的不干涉，因为这个自由是上帝给的。但上帝有没有掌管？有的。上帝有没有审判？有的。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上帝他尊重他自己赐给我们的自由。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罪带来的影响。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我们就开始出了问题。我们出了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看不见属灵的事情，我们属灵的眼睛就瞎了。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本来我们跟上帝应该有相交，而且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上帝其实是非常荣耀的，结果呢我们却看不见。比如说诗篇十九篇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然后还有什么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上帝的荣耀大不大？弟兄姊妹，
大，
非常大。但是我们看不见。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我们举个例子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讲道，这个房间里面假设挂了一幅名画啊，世界名画，然后呢其实屋主也把这个世界名画放在最显眼的位置，然后我来这儿看这看那，我偏偏就看不见那幅画。请问是那幅画出问题了，还是我出问题了？我出问题了，对吧？假设这个房间里面呢还不仅那一幅名画，到处都是名画，但是我进来转了一圈以后，我说哎呀，我去了那个人家里，哎呦那个家可没意思了，啥都没有，我就看见地上有个垃圾桶，我就看见那儿有几张椅子，然后我就走了，那家人真没趣味。然后这个说明问题大还是小？问题很大。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们自己身上。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说什么意思呢？上帝的荣耀彰显在诸天当中，其实上帝的荣耀比太阳还要大，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人几乎只要不瞎眼呢，都看见过这个太阳。但是你问说谁看见过上帝的荣耀，很多人没看见过。上帝的荣耀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诸天大还是太阳大？弟兄姊妹，诸天大，诸天都述说神的荣耀，我偏偏看不见。太阳我能看见，然后地上的一个小蚂蚁我看见，唯独神的荣耀我看不见。这表明什么？表明罪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很大。阿们吧。罪让我瞎眼了，我最明显的东西我看不见，上帝的荣耀我看不见，上帝愿意跟我相交，上帝愿意爱我，我很怀疑。然后有些人其实明明恨我，我一直以为他爱我。你会发现人就是这样子的，对吧？不宝贝的东西我们把它抓得牢牢的，最宝贵的东西我们轻易的就丢掉。比如说神的爱，比如说永生，比如说可以上天堂的特权，这些宝贵不宝贵？弟兄姊妹，太宝贵了。但是当我们跟一些人讲说你要来信耶稣吧，信耶稣能得永生不下地狱，然后他就说让我想一想。然后有人如果打电话，喂，现在打麻将三缺一，他马上就走。到底是三缺一厉害呢，还是弟兄姊妹，还是得永生厉害啊？哪一个重要啊？得永生重要。但你看到了吗？我们怎么会把这么不重要的东西当作重要，把那么重要的东西当作不重要？因为什么？因为罪的影响。所以我们像我们在这个 PPT 里面我们放的这张图一样，神和人之间出现了隔阂，然后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桥把这个隔阂给它打通，这个桥就是我们说的福音桥。我们需要基督的救赎，当基督救赎了我们，我们开始跟上帝恢复关系，我们才开始越来越多的说，哎呀，我看见了神的荣耀，哎呀，我看见上帝的荣耀真大，阿们吧。而且我开始越来越多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这个世界上面并不存在说有哪些人不需要福音的，这个世界里面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 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像一个桥梁一样把我们和神连接起来。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了那节经文里面讲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只有靠着耶稣，我到神那里，我跟神恢复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还要去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基督的福音，当我们在基督的福音里面跟上帝去建立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会知道说，原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一切的关系的基础就是我跟神的关系。当你跟神建立关系，你的其他的关系才开始逐步的去恢复正常。真的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看重和神的关系。我们看关系，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是洁癖哈，就有些人说，哎呀，不要讲关系，中国人就讲关系学，很讨厌的。我们讲的那个关系学是加引号的，走后门什么之类。但其实人和人之间要不要有关系，要不要有关系，你说我不要关系学，我跟谁都没关系，那你成了光棍了是吧？那不是成了人棍了吗？那很惨的，你跟人都没关系是很惨的。但是我该怎么建立关系？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神愿意跟我们相交。当你跟神建立了正确的关系，然后你才开始跟其他的关系恢复。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最决定性的。当你跟神和好，你就能够与万物和好。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当你与神和好，你才能与万物和好。真的，比如说一个人如果跟神的关系没建立起来，我们最典型的，我们很容易怨父母。在这里有没有人没怨过父母，请举一下手。好像没人举手，对不对？我们都觉得父母有很多问题。父母有没有问题？有。但是我们经常那个关系很难修复。但是当你跟神建立的关系，就像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有听过，我就说，哎，当我们跟神建立过，我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说，他做我的爸爸，我做他的儿子，或者我做我儿子的爸爸，从上帝的安排的角度来讲，一定是最合适的。他有没有缺点？有。我有没有缺点？我也有。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所以我因着上帝的缘故我就安息。我因着上帝的缘故，我对我父母哪怕他有很多的问题，我也愿意原谅他，我也愿意跟他和好，我也愿意跟他和睦。这是我讲的最简单的例子。其实这里面如果我们展开讲，有很多要讲的。我们以前讲过基督徒的生活观，如果讲人际关系这方面，你有圣经，你有跟神的关系，你再去看和你没有不一样。你知道有些人就是因为这种怨毒可能把一个人的一辈子都毁掉，同意不同意？有些人因为父母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出问题，一辈子就是在这种情绪之下，他就走不出来，他就走不出来。但是当一个人有了信仰，哪怕父母真的很多很多的问题，甚至大家公认说你的爸爸妈妈很糟糕，但是这个时候我说，上帝的安排，他有他人看不见的智慧，所以我安息，所以我甚至还可以感恩，阿们吧。这个时候你不一样。而且我们说，当我们跟神和好，还有一个重要的和好，什么和好呢？跟自己和好。一个人跟上帝相交，一个人进过耶和华的帐幕，一个人在基督里跟上帝恢复关系后，才可能真正对自己好。真的，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我也讲过，我今天再讲，其实对你自己最残忍的人是谁？
自己。
真的是自己，同意不同意？真的是自己。我有别人要残害你，一定是通过你自己，同意吧？比如说有些人说很难听的话，我们当然反对那些，但是你自己其实是可以选择我听不听的，对吧？然后我选择了听，我还选择用锥子扎自己，对吧？但是如果我自己不这样子，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扎自己？因为你不能原谅自己，同意吧？你不能真正的合一的对待自己。但是当你跟神和好了，你再去看，所以我有时候 鼓励弟兄姊妹，我说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软弱跌倒，我说上帝赦免你了没有？我们弟兄姊妹说当然赦免了，上帝不赦免我还了得。我说那你赦免你自己没有？他说我不能随便啊，我上帝赦免我了，我可不能。我说哇，你比上帝还严苛，上帝都原谅你了，你就不原谅你自己，那到底你对还是上帝对啊？对吧？你看，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整个人豁然开朗，你包括对你自己，你真正与自己和好。我们不是讲心理学那种与自己和好，而是在上帝的恩典，在上帝的真理，在和上帝美好的关系里和自己和好。所以基督徒就特别奇妙。所以今天我还跟我们的小弟兄走路交通的时候，我讲，我说你看，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宽以待人，然后什么东西啊，严以律己。我说基督教不是这样说，基督教叫爱人如己。一个人对自己太严苛是不可能对别人宽严 宽松的宽容的。一个人对自己能原谅才能常常原谅别人，一个人经常不能原谅自己，他说我对自己很严格，我对别人呢、啊、很宽容的。我跟你讲，那宽容是假的，他是前脚宽容，后脚就在心里就论断，除了对自己也和好了。我对自己就是这样。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人特别有亲和力，有亲和力的人都不是所谓的宽以待人严以律己，而是他爱人如己。阿们吧。你要看到，而这一切从哪里来？从与上帝的相交那里来。你如果没有进到神人相交的帐幕，你如果没有走上那个福音桥，你如果没有跟上帝恢复关系，这一切你只能远远地望着说，哎呀，这一切真好，但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就像你别人在那里摆宴席，然后那些有些酒店不是很大的玻璃窗，你在玻璃窗外面看，哇，他们吃的真好，吃的真香，然后你在外面饥肠辘辘，那你为什么不能进去吃？你得进去啊，你得有基督啊，你接受了基督，你就有资格吃天国的宴席。这一切的美好就不是仅仅是别人的，也是谁的呀？也是我们的了，也是我的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这些。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包括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会重视教会的团契生活，当你跟上帝恢复了关系，你就有了一个需要跟圣徒之间有相交，你就需要，我需要认识更多的弟兄姊妹，我需要跟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交，彼此劝勉，彼此扶持，彼此理解。阿们吧。为什么？因为我跟神一恢复关系，我们原来都是人棍儿。我跟你讲，我们跟上帝关系断绝以后，我们跟别人建立关系很难的，经常会有感慨，我们觉得人心隔肚皮好难。但是你问你自己，你也发现我自己付出真心容易不容易啊？也很难。但是当我跟神之间恢复的关系，这一切开始冰消瓦解，就开始改变。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去看一看这个荣耀的帐幕，这个荣耀的帐幕。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个帐幕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眼看到，你看到这个帐幕的时候，你第一眼的感觉觉得这个帐幕是不是很辉煌啊？这个帐幕如果比起金字塔来讲怎么样？差好远了，对不对？别说跟金字塔比，我问弟兄姊妹，这个帐幕，如果大家看过圣经，这个帐幕比起一般宗教的那些庙堂都差好远，同意吧？就是一些幔布，然后支起来，是吧？然后拿一些木头，然后有些木头有包了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帐幕真的说不上荣耀，是不是？真的好像说不上荣耀。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到底怎么回事？我说我希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当我们讲，我们说这是神荣耀的帐幕的时候，我说第一个，我希望大家，我们再重新去思考关于什么是荣耀。其实这是神的帐幕，本质上它到底荣耀不荣耀？荣耀无比。有没有世上任何一个庙堂能跟摩西以色列人在这里建的帐幕相比啊？不能的。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去反思，我们真的要去明白一点，真的要去再去想说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荣耀？一般人以为的荣耀是什么呀？说的哇，金碧辉煌啊，万人之上，傲视群雄， 是吧？所以你看埃及人把那个金字塔要建到那么高，而且金字塔不是只是土哦，他要金字塔要建的真的，我们现在看到的金字塔比他当初建成的时候差太远了，因为经过了几千年，金字塔被腐蚀的很厉害，它刚建成的时候那个漂亮的不得了，因为它整个是金色的，然后你在尼罗河旁边，然后太阳升起来，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哇，照到金字塔，又有尼罗河的那个河水反射出来，那真的是，所以埃及人是非常以此为荣的，说我是一个埃及人，哇，太荣耀了。你就明白以色列为什么离开埃及的时候那么抱怨，说摩西啊，为什么把我们从牛奶与蜜的埃及带出来，明明上帝应许以色列人要从埃及出来到哪里去啊，到牛奶与蜜的迦南地，然后以色列人说你这个摩西把我们从牛奶与蜜的埃及带出来，要把我们带到迦南弄死我们，你们心太坏了。其实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荣耀观有问题。以色列人的荣耀观和一般人一样，就是金碧辉煌，哇，很大，哎呀，这个就荣耀，傲视群雄，大家谁看到了都说，哦，你好厉害，哦，我都不敢仰视你，我就觉得这个叫荣耀。其实帐幕是神的帐幕，它是最荣耀。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再去看回圣经，什么是荣耀？真正的荣耀不是这些，真正的荣耀就是有神的同在，真正的荣耀就是与神同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上帝当初把摩西从米甸旷野招出来让他回埃及的时候用了一个意象，什么意象大家还记得吗？有一个什么东什么树啊，荆棘树，被火焚烧而且烧不毁。然后摩西靠近的时候，摩西说耶，奇怪了，我这么多年的经验，荆棘大家如果有点经验的就知道回烧马上烧掉了，是吧？这居然烧半天烧不毁，而且那个火，他一靠近的时候上帝就跟他说话，他说摩西不要近前来，不可近前来，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什么？是圣的。你看到吗？一颗荆棘居然成了圣的，为什么？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因为耶和华的同在。阿们吧。你明白吗？什么是荣耀？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个时候全世界最荣耀的事情就是那个在荆棘在火焰当中的荆棘，不是埃及的金字塔，不是巴比伦的花园，不是那个同时代古代中国的那些辉煌的建筑物，而是上帝同在的地方。所以上帝说你要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晓得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也要晓得，弟兄姊妹，当你来到教会，教会经常比如说我们像特别家庭教会，我们有时候还要去到弟兄姊妹家里面，这个跟那些什么高大的建筑物我们没法比。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到底哪里荣耀？有神同在的地方就荣耀。所以有些人说我，你知道吗，我是在全球500强公司上班的，我星期天去加班的时候，我去到我们那个市里面最高档的写字楼，比教会所在的地方那辉煌多了，是外在辉煌多了，但是哪个荣耀呢？教会荣耀。因为有谁在这里啊？有神的同在。你不要以为说现在只是我在听梁弟兄讲道，没错，是梁弟兄这个人在讲道，但真实的真相，属灵的真相，是圣灵通过这个人来向你说话。阿们吧。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梁弟兄不过就是个喇叭。你有没有见过有人用个喇叭说话，对吧？你们喇叭一打开以后那个声音变大，你能不能说我好佩服这个喇叭呀？其实你知道那个声音从哪里来？从那个人那里来。同样道理，当我们去讲这些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不过是个喇叭，我不过是个声音，就像施洗约翰说的，我不过是旷野里面的一个声音，是圣灵要通过我来说话，让你明白圣经的真理。阿们吧，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荣耀观回到正确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就能像主耶稣一样。大家还记不得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讲到主耶稣基督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有魔鬼撒旦来试探他，魔鬼其中一个试探很厉害，我们很多，当然魔鬼那三个试探我们很多人都经常跌倒，但这个也很厉害的一个试探是什么？魔鬼在主耶稣面前，那个时候他大胆到一个地步，他跟主耶稣说，看，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是我的，你如果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哇，我们看这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看到魔鬼好大胆啊，居然敢跟耶稣，想让耶稣都拜他，你就知道魔鬼的野心有多么大。但是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说什么？主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什么， 当拜主你的神，单单要侍奉他。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有时候弟兄姊妹只是讲说啊，万国的荣华很好，但是我拼命抵挡他的诱惑，我是敬拜上帝的，我不能拜魔鬼。其实耶稣讲这个话还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你把万国的荣华展现在我面前，我告诉你，敬拜耶和华、侍奉耶和华，比起万国的荣华哪个大？侍奉耶和华的荣耀比这一切都大，你明白吗？就像一个人说，拿了100块，我拿100块钱哈，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什么什么坏事，你对不起我千万富翁，你100块钱给我，能把我拉去做坏事吗？对不起，这100块钱对我来讲真的是小意思啊，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弟兄姊妹？对不对？耶稣讲的就是这个，你把万国的荣华展现在我面前，就想我拜你。你知道世界上最荣耀的事情是什么吗？是我敬拜上帝。你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加起来都没有这个荣耀，你当我傻呀？我会拿那些不值钱的东西把最宝贵的东西换掉吗？你会不会如果在楼下有人卖苹果，然后有个人拿个苹果说，哎呀，这个苹果好，我拿这个苹果换你们家一套房子，你换吗？你会不会换？你说好，换啊换，傻瓜才换，对不对？你说你个苹果换我一套房子，你开什么玩笑？一样道理的，你把万国的荣华给我，要换我跟上帝的关系，对不起，万国的荣华太小了。阿们吧，这叫正确的荣耀观。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那我们还要讲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我们当我们讲到这个帐幕是神的荣耀的时候，是上帝荣耀的帐幕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说，我还希望弟兄姊妹再去思考，我们刚才虽然讲了，我现在再去希望弟兄姊妹去晓得，我们看见罪的可怕，我们看见罪的可怕，真的是这样子的。当上帝把万国的荣耀显在我们眼前，特别是把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帐幕显在我们眼前的时候，然后我们对这一切视若无睹，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呢？我们刚才讲了，是罪造成的。所以罪可怕不可怕呢？罪真的很可怕，罪真的很可怕。那我现在讲这一点，我要强调的重点是什么？我要强调的重点就是，我们本来应该看见上帝的荣耀，应该看见很多很多上帝的荣耀，我偏偏就看不见。特别当上帝的帐幕放在这里，跟巴别塔、跟金字塔、跟这些去对比的时候，我居然认为上帝的帐幕不荣耀，我认为那些东西荣耀。这就表明罪对我们的辖制污染深不深呢？非常深。你越明白罪对你污染、对你辖制之深，你就越能够认同一个重要的真理。什么重要的真理呢？就是唯独基督才能拯救我们。因为罪太可怕。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假设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大力士，我们有个弟兄姊妹力气很大，一般人抬100斤已经很了不起了，他吭哧一下一伸手就能抬200斤。但是我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这个大力士能不能把我们这栋楼抬起来啊？他真的很有力哦，力气大得不得了啊，世界冠军哦，能不能抬起这栋楼？抬不了，一点都抬不了，他力气再大也抬不了。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罪把我们蒙蔽到这个地步，就告诉我们说，罪就像一栋楼那么大的力，你的自己的努力，你顶多通过锻炼身体让自己成为大力士、全球健身冠军，你也抬不起这栋楼。所以解决罪的方法只有一个，什么方法呀？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罪得赦免。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很多人去执着于说想靠道德修养来解决罪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把罪看得太轻了。如果我认为罪不过是300斤，我努力努力还是有可能抬起来的，同意不同意？是吧？我现在能抬200斤，你说那个罪是，我认为罪就300斤，所以我现在虽然抬不起来，但我觉得我抬他的时候他动了，他动了，哎，有机会，我努力，下次我经过一番努力，我终于有一天能够把300斤举起来。但是如果你看到了真相，说罪是一栋大楼，你就放弃靠自己抬起来了，你就一定想办法说，我找爆破组去，对吧？我找拆楼专家去，我找那些大公司什么那些在这方面很厉害的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明白吗？而那些我们说的爆破主、拆楼专家，就是我们说的福音。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把罪的这种大厦给彻底拆掉。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这些。而且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我还希望弟兄姊妹去知道什么呢？就是既然我们看到罪这么深刻的去影响到我们，罪让我们对荣耀的看见出了问题，其实罪也扭曲了我们的荣耀观，对吧？你看这个世界上面，真的今天绝大部分人他都是以那些卑贱的为他一生的追求目标，而真正荣耀的经常被人嘲笑。比如说在我们中国，我们先不讲，因为我不是说秒这个对我们中国有意见，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你说我跟你讲讲美国怎么样，这有点乱讲，对吧？你在我们中国，你注意，如果一个人是有理想追求的人，这个人在人群当中，在他的亲戚朋友当中是经常被人夸赞的，还是经常会有人觉得这个人有毛病？经常会有人觉得说你多大了，是吧？7岁8岁说追求理想还行哈，你现在都40岁了还讲追求理想，你是不是有点太幼稚了？是不是经常有这样子，对吧？其实追求理想和追求欲望到底哪个更高啊？追求理想的人应该得到尊重，但是我们不尊重，对吧？反而那些被欲望抓住，哎呀我想赚更多的钱，大家就太好了，你看你真实际，你这终于活到实际社会里了，你知道赚钱，你这不赚钱不行吧，赚钱才是重要的。哎呀我看你整天这个想的都是不着边际的东西，我很担心呐，是吧？这个就是扭曲了荣耀观。但是我们说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一定需要那个荣耀的福音，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纠正罪给我们带来的扭曲，医治罪给我们带来的损伤。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能看见神的荣耀，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完全不同的看事情。怎么完全不同的看事情？就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像大卫在诗篇19篇里面讲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开始越来越多看见神的荣耀，我也开始越来越觉得这些上帝的荣耀很宝贵，你就开始改变。而且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的我们说的就是比重开始改变。什么叫比重开始改变？原来我对今生的一些东西看得很重，我觉得这些东西没有是不行的，为了得到这些东西，我花我的精力，花我的时间，不惜这样不惜那样子，我弄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得到那个，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宝贵。我举个简单例子哈，你比如说在南非有钻石矿，其实钻石矿挖出来的钻石是什么样子大家知道吗？有没有说挖钻石矿挖出来这么大一颗，有没有见过？没有，其实就这么小，但是他们为了得这么小一颗钻石，把一座山挖通了。为什么？他认为这个小小的钻石价值是很大的，值得我们把这个山挖通，对吧？但说实话，有时候我自己看的时候，我有点，这是我个人观点，我有点不理解。我就说这个钻石我们也知道它成分，这个化学周期表里面它不就是碳，是吧？高温是可以把它烧掉的，然后变成什么都没有，然后为什么人会花那么多功夫去搞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值得，人应该花更多的功夫去做更好的事情。所以甚至为了挖那么一颗两颗钻石，然后把一个环境都破坏了，把那么宝贵的树，把那么宝贵的山林都搞坏了。我就这我个人观点哈，如果有人正在搞钻石买卖，你就略过不听，但你也可以反思哈。但是我讲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有些世界上的东西其实真的小小，连钻石都不是，但是甚至为了得到这个东西，我连基督徒的身份我都不要了，对吧？圣经里面记载就有这样的一个人，叫做迪马。迪马是保罗原来很宝贵的同工，跟保罗一起出去宣教的。然后后来保罗跟提摩太讲说，迪马因为贪爱什么呀，现今的世界，他就不再做宣教工作了。为什么？他觉得宣教工作没意思，他觉得我拯救了一个灵魂，拯救了两个灵魂，他觉得没意思没价值。但是当我们看见上帝荣耀，我们知道，哇，我跟你讲，我们昨天我们有两个弟兄都在昨天决志信主，你知道一个灵魂得救胜过全世界的财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昨天啊，我们还不讲太大范围哈，我们昨天我们这一群人，我们的南昌团契，我们昨天大发了，你知道吗？我们是 比尔盖茨什么那些什么什么那些世界首富昨天赚的钱都比不上我们，对吧？因为这是荣耀的不得了的事情。我们今天还有弟兄姊妹要受洗，真的，每一个灵魂都比全世界宝贵，这就叫比重正确，阿们吧。而且当你接受了基督的福音，为什么我说这个福音是荣耀的？这个基督的福音把我们也变成一个真正荣耀的人。我可以去过一个诚实正直的生活，甚至我们在生活当中我竭力的，甚至上帝也说我们能荣耀上帝，这是不得了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小要义问答背下来了，然后就习惯了，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神为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仔细想过，上帝是不是至高的？我们呢？我们不过是受造的人，我们居然有资格，居然有能力可以荣耀上帝，出奇不出奇啊？你明白？我就举个简单例子，假设在我们当中来了一个大企业家，来了个巴菲特，很会赚钱的人，然后我们居然说，我跟他讲了一通道理，帮助他来赚钱，我们一般想觉得不大可能吧，对不对？只有他教我们的，上帝是最荣耀的。结果我们这些被他拯救的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居然可以荣耀上帝，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讲的。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要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怎么样子啊？把荣耀归给谁啊？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看到了吗？改变大不大？真大。所以人其实没进这个上帝的帐幕之前是不荣耀的，当你进了上帝的这个帐幕，你才真正成为荣耀的人。虽然世界上面有些人瞧不起你，说基督徒我没看出你，梁弟兄我也没觉得你有什么特殊地方，我真的没什么，我们的弟兄姊妹个个看来跟普通人一样，甚至还有些人没有的软弱也在我们身上，但是我得了一个能荣耀上帝的生命，我改变了，我不再为低贱的事情活，我不再为那些欲望而活，而是为着上帝而活，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变，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大点，我们说荣耀的帐幕。那我们要讲的第三大点是什么呢？第三大点我们要讲的是说，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呢？改变生命的帐幕。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其实你变得荣耀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不同。而我们再讲，我们说我们要看看这个帐幕，其实它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它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凡是进到这个帐幕里面的，虽然这个帐幕从外在形式上看又不辉煌又不特殊，但其实这个帐幕拥有其他任何宗教的庙堂所没有的能力。什么能力呢？就是我们说它拥有改变生命的能力。讲到这里，我首先跟大家去做个对比。拿什么对比呢？拿巴别塔和帐幕对比。大家知不知道，在挪亚他的儿子和他们一家出了方舟之后，他们开始在地面上生养众多，他们开始在地面上去扩散的时候，去到一个地方叫巴别，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建巴别塔。建巴别塔他们目的是什么？聚集在一起，而且说要让传扬我们的名。塔顶要什么？弟兄姊妹记不记得？要塔顶要干什么？通天。所以巴别塔又有一个名字叫通天塔，又一个名字叫通天塔。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建巴别塔的人生命改变了没有？
没有。
建巴别塔的人跟上帝的关系更好了没有？
更坏了。
更坏了，没错。而且建巴别塔的人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了没有？没有。你注意，他们在建巴别塔之前大家说一样的语言，互相能相通，开始建巴别塔以后呢，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们的语言就开始乱了，各自说话听不懂了。哎，我原来跟姚弟兄说话听得懂了，他突然我听不懂他说话了，我说话他也听不懂了，所以说只能带着能听懂我说话的人往东走，他带着能听懂他说话的人往西走，然后大家就开始分了，对吧？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希望大家清楚去看见什么呢？清楚去看见这个世界上面的，其实巴别塔就是世界宗教的开始。而巴别塔它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巴别塔能够给你带来的 其实只有生命的亏损，而不会带来生命的增长。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我们主耶稣基督说的 那段话，他说什么呢？就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昨天我们给两个弟兄讲福音的时候，我们特别又讲到这个经文。这十章十节说什么呢？说盗贼来无非是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什么得的更丰盛。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很有深意。我们有时候看到盗贼来，哦，耶稣在讲羊，哦，他讲是偷羊贼，对不对？是，表面上是这样，但耶稣在讲很深刻的人生哲理。耶稣在告诉你什么？耶稣在告诉你，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本质上都是盗贼。为什么？因为他不能改变你的生命，反而是消耗你的生命。同意不同意？真的在消耗你的生命。你去拜佛，拜了三十年，请问你得了新生命吗？没有。而且你会发现，那些拜偶像拜得越深的人，越自由还是越受辖制？越受辖制，越自私，而且越恐惧，对吧？他们很容易害怕。这是生命丰盛的表现还是生命受亏损的表现？受亏损。所以基督徒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况。基督徒如果他不是靠着基督去亲近上帝，他把上帝当偶像，他去把那些教条当偶像去拜的时候，他也会这样子。所以你也会见到有些基督徒很狭隘，很害怕，动不动就害怕，动不什么都做不了，这些都说明有问题了。但是主耶稣说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他说我来了是什么？叫羊得什么？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一点，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其实都是盗贼。我们再放大一步，我跟你讲，不仅是宗教，严格来讲，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的盗贼。你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年日越久，你离死亡越近还是越远呢？越近。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做了很多事情，请问你的精力越来越充沛还是逐步的在衰减？逐步在衰减。阿们吧。而且最重要的，我们刚才讲，因为最大的荣耀就是跟神相交。当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却不在福音里的时候，你跟上帝的距离拉近了吗？没有，其实越来越远了。所以真的，这个世界上面东西一直在偷你的，一直在偷你的，一直在偷你的时间，偷你的生命，偷你的精力，偷你的心思意念。唯独你到基督这里，基督说到我这里来了就得生命，我就是来祝福你的，我要把真理给你，我把天国的给光给你，我把属灵的光给你，我让你看见，我让你得着不一样，甚至你能荣耀上帝。阿们吧。而且耶稣还给我们永生嘛，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想想，耶稣说的话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伟大，对我们真的太重要。我什么也没做，我到基督这里来得了永生啊。重要不重要？伟大不伟大？真的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有些弟兄姊妹还经常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梁弟兄啊，那个主耶稣不是讲那个故事，那个乞丐拉萨路哈，然后呢死的时候好惨的哦，他那个拉萨路之前生病，然后身上有疮，狗来舔他的疮，然后是作为乞丐死的，然后哎呀我觉得他好惨啊。其实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荣耀观还没扭拐了。就是你看拉萨路在今生在人看来惨不惨呢？惨。但是他有什么东西啊？他有永生啊。那个财主在今天看来风光不风光啊？风光，穿紫色的衣服，天天都是奢华宴乐，就每天就没吃过外卖，你知道吗？每天都一定去他们市里面那个最什么呀，去他市里面最好的饭店餐厅去吃饭，你知道吗？这个就是那个财主。但是那个财主荣耀吗？那个财主他没有永生啊，他其实是很惨的。真实的身份是那个财主是乞丐，拉萨路才是富有的。阿们吧。所以主耶稣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说一点都不犹豫，一点也不觉得说哎呀你看我的儿女怎么是这样子，好羞愧。羞愧什么呀？不羞愧，因为他有永生。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我们说这个帐幕它是能够改变生命的帐幕。你只要进到这个帐幕里面，你生命改变，你得着最宝贵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做愚昧人，不要做愚昧人。讲到这里，我再想想主耶稣讲那个故事。他说有一个财主，有一个财主跟自己说话。我们刚才不是讲信了耶稣跟自己和好吗？那个财主也跟自己和好。 那个财主怎么样说呢？财主跟自己说，灵魂呐、啊，今天晚上你可以好好睡觉。你知道我现在多有钱吗？我现在粮仓都放不下我的粮食了，我准备修更大的粮仓，把粮食放的装起来。哎呀，你只管安睡吧。然后上帝就说什么呢？就说你这个无知的人呐、啊，你可能明天就没有性命了，你要这些干什么？愚昧不愚昧啊？愚昧啊！你如果家里堆的都是钱，明天就死了，请问有意义吗？中国不是很多这样贪官吗？对吧？真的，你知道吗？我原来在广州，我们最早租的房子那个小区，后来吓我们一跳，这是我知道了全中国第一起，应该那时候是第一起，有个贪官在我们那个小区租了一套房子用来放现金，那是第一起，那是零几年的事情。然后后来这个贪官事发了，人家把他抓起来的时候，说是开了卡车过去运现金。你有意义吗，弟兄姊妹？有意义吗？没有意义的，对吧？所以这个世界上面，就算给你一垒一垒的钱，那个钱是来干什么用的？来买你的命的，对吧？耶稣来了跟你要钱吗？不要钱。耶稣来了说，我给你生命，而且让你得的更丰盛，你一定要看到。所以这是我们说你要对比一下账目和巴别塔。然后我们再讲这个账目。弟兄姊妹，在我们这个 PPT 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哈，这个图里面大家要注意，这个账目呢只有一个门，进也是这个门，出也是这个门。你知道这个门它预表什么呢？它预表基督。这个门就预表基督，因为我们刚才读，我给大家读了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其实那在前面主耶稣也讲说，我就是羊的门。所以进账目的人能不能翻墙进去？不可以，只能通过这个门进去。所以我说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什么呢？我在这里跟大家要去讲，就是说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说，你要进那个门，要进那个唯一的门。这个账目只有一个门，这是神的账目，你要进去，你的生命才能改变。所以你要进那个门的时候，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从我这个门进去的就出入得草吃。基督是账目的门。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听我们今天讲到，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感谢主，你要有得救的确据。我昨天跟弟兄姊妹讲了秘诀了哈，怎么有得救的确据？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信了耶稣，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得救。我说你要有得救的确据，用什么方法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有讲，祈求的就什么，就给你就得着，寻找的呢就寻见，叩门的呢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有些弟兄姊妹没有得救的确据，我今天教你一个好方法啊，好多弟兄姊妹要认真听啊。我说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上天堂，耶稣说的话能不能反悔？不能。他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所以我要一定希望上天堂，我就求耶稣干什么？让我上天堂，拯救我的灵魂，这个祈求就得着。而且耶稣愿不愿意让我们上天堂？他肯定，他如果不愿意让我们上天堂，钉十字架干嘛？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想让，所以你求的又合他心意，所以他一定答应，所以你就不会灭亡。阿们吧。但这是我们对弟兄姊妹讲，我还对我们当中的慕道友，就是如果有人好，不管是在现场还是在网络上听到我们讲的这个福音的时候，我说你要进这个门，你进这个门，你生命改变，你得永生。当你得了永生，你说梁弟兄，你刚才讲了那么多，财主也不好，是不是我做了基督徒我就得做穷光蛋？不是。当你做了基督徒，钱财不再捆绑你，你才开始正确的使用钱财。当你做了基督徒，你跟神建立了关系，工作不再是你的盗贼把你的生命和精力偷走，而是你可以在工作当中荣耀上帝。当你跟神建立了关系，你的家庭不再是消耗你的，而是你的家庭也成为蒙福的家庭，上帝在其中倾倒各样的祝福。所以信耶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干嘛不信？你干嘛对自己这么残忍？我在讲真的，一个人听了福音却不信，就是对自己残忍，同意不同意？你说不是，梁弟兄，我对你残忍，我就是不想在你面前信，叫你难受一下。弟兄姊妹，这不是叫我难受的问题啊，这是你得永生还是不得永生的问题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时候，我们说你一定要从那个门进去。阿们吧。你一定要进那个门，就是基督的门。而且你看到这个账目，它是改变生命的账目的时候，还有一个我希望大家知道，以色列人是不是进了这个账目以后就不出来了呀？他们还要干什么？还要出来。出来从哪儿出？ 还得从那个门出。你知道这里面有重要的属灵意涵，它的属灵意涵是什么？就是基督徒要去敬拜上帝，要从基督这个门到上帝面前去，然后到了上帝面前以后，领受了上帝的祝福以后，要从基督这个门再出去，去哪里？去到世界里面干什么？去传福音。你一定要带着福音使命出去，你一定要从基督里出去，你明白？你不能说今天主日然后我来敬拜上帝啊，很好啊，真的好啊，然后出去了就把基督丢开出去，那你就跟不信的人差不多，你会愁烦一个星期，然后哎呀实在受不了，今天星期几了？星期六了，哎呀明天回教会再充充电。为什么有些人会是这样子？就是因为离开出教会的时候，参加完主日聚会以后，不是从基督这个门出去，而是像贼一样翻墙出去的。你要从基督里出去，就是你带着福音的使命，带着上帝的祝福进到世界里面。所以保罗在讲我们基督徒的全副军装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在世界上走的时候要穿鞋，他说穿什么鞋你们知道吗？他说要穿上平安的福音鞋。很有意思，就是你要用福音穿在你的脚上，然后你才有平安，你在世界上奔走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什么意思？当你主日聚会完了，你不要说哎呀我的宗教活动完成了，接下来我该工作了，我开始进入另外一套系统。我们基督徒经常是双系统，你知道吗？有些电脑不就装双系统吗？一个苹果系统，一个什么微软系统，然后切换，切到苹果系统，然后微软系统就全部不在了。不是，你出去的时候要带着基督这个系统出去，你要带着我去工作，我跟别人相交，我要带着上帝的爱，我要想方设法传福音给他，我要带着上帝的祝福给他。你用这样的心态去工作，我跟你讲，你的工作完全不一样。否则的话，你跟世界有什么区别？你也说，看到我老板，我觉得不知道这个月会不会给我发奖金啊，看着我就难受啊，然后我很气他。这个时候你跟一般人没区别，你不喜乐的，对吧？但是当你是从这个门出去，你带着福音使命，包括遇见邻居了，这个邻居啊嘴巴很厉害，但是呢我看到他，我不再仅仅想着他嘴巴厉害，我在想着说主什么时候用我把福音传给他。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开始跟人的关系都开始溶解，那个冰冷的东西开始溶解，关系开始改变。阿们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真的是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晓得这些。当我们如果进到那些宗教的庙堂里面，我们说世上的宗教只能改变你的感受，却无法改变你的生命，但是基督的帐幕却能改变我们的生命。阿们吧。大家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我们说世上的宗教只能改变你的感受，不能改变你的生命，唯有基督的帐幕能够改变你的生命。阿们吧。所以我要进基督的帐幕，然后进到基督的帐幕，我要从这个帐幕里面出来，我就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前两天给这个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见证，所以也很感恩，我在这里简单分享给大家。就是有一个叫做非洲事业的一个宣教的一个牧师，非洲牧师叫古伦牧师。这个古伦牧师是1月18号因为新冠肺炎去世了。他这个人很传奇的，怎么传奇呢？他其实在非洲有很多就是父母都不知道是谁，然后就怀孕了，生孩子，生出来以后又不好好养，所以他整天流浪，很苦的这个人。然后很苦以后，他在街上流浪，捡东西吃，在垃圾桶里捡东西吃，他勉强活下来。活下来以后，他就组织一个小帮派。组织小帮派干什么？因为组织小帮派人就怕他呀，他就用这种方式活。然后有些人就开始跟他灌输，因为他在非洲嘛，说你知道吗，我们为什么这么穷，就是因为有那些基督教的宣教士进来把我们的好东西都拿走了，就是这些基督教的坏蛋。他就接受了这套观念，其实宣教士到非洲不是要拿走，而是要让人得生命。然后结果有一次，那是60几年的，因为这个他死的时候好像是80多岁的， 我不太记得。然后他是60几年的时候，结果那个时候有宣教士来到非洲去开这个布道会，开布道会也是支了个帐幕，支了帐幕，然后呢，他们准备了炸弹，准备去抢银行了，你知道吗？他们准备抢银行，后来听说什么有宣教士在这儿搞宣教大会， 说炸宣教士比炸银行更重要，我们去炸了他们，带着炸药准备去炸，说是把他们炸死几十个那才好呢。结果呢，在他准备炸之前呢，其实就圣灵的工作，他要不我们进去听听看他们讲些啥，我们再炸。他们进去听，一进去正好那边宣教士在那里讲啊，你要信耶稣啊，再去讲你怎么在基督里得生命，我们怎么要这个脱离罪恶，然后上帝怎么顾念你，怎么爱你。然后圣灵就抓住他的心，他这个时候突然他就特别的感动，他就流泪悔改，然后告诉牧师，你知道吗，我是带着炸弹来，我本来要炸死你们的，但是耶稣把我啊，上帝把我拯救了，所以我不再做这个事情。然后他就改变，他改变以后他就开始去参与教会服事，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他有时候开布道会，他厉害，他能力大得多了，他有时候开布道会一下子10万人进场，然后听布道会好多好多成百上千的人马上决志信主，就是这样子。你看到了吗，进到基督这个帐幕里面怎么样子啊，生命就改变。然后他从这个帐幕里面出去的时候，他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他进帐幕的时候是一个黑帮的小混混，是带着炸弹想炸死别人的人，当他出去的时候，他成了一个把天国的荣耀，把天堂的福音，把永生的生命带给人的人。改变大不大？大得了。这样的事情在基督教历史上面不断的发生，你也可以。但有两点我不可以，我不是小混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只要进到基督的帐幕里，基督改变你的生命，你会成为一个从原来只为自己活的人，变成一个能够造福多人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讲这个帐幕它给我们带来的，让我们来去做的行动。就是什么呢，我们最后一点要讲的就是我们来建造神的帐幕。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神的帐幕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看到，一定要去晓得什么呢，就一定要去晓得说这个帐幕我们来讲它是预表基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说这个帐幕啊，它也预表教会。为什么说这个帐幕也预表教会？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些人有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去建造基督啊？没有。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建造教会啊？这个帐幕上帝吩咐摩西以后，就是让全体以色列人参与干什么，去建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帐幕也预表教会。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都有一个使命，去参与到基督教会的建造当中。阿们吧。讲到这里的话，像我们今天我是在南昌，我们南昌团契来去讲到，我们南昌团契我们也是一个小教会。那我说我给大家一些鼓励，什么呢，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读过启示录，你知道启示录到第二章开始就给七教会写信，七教会里面有两个教会是上帝没责备的，哪两个教会大家还记得吗？一个是叫什么教会啊，士美拿教会，还有一个叫什么教会，叫菲拉铁菲教会。你们自己回去好好查，这两个教会全都是小教会。哎，你说梁弟兄你怎么知道？因为士美拿教会上帝说你们是贫穷的，就是这个教会贫穷，他就是那种没什么能力，对吧？大教会我们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大教会有没有可能说很贫穷啊？不大可能，对吧？然后菲拉铁菲教会也是上帝没责备的，然后上帝讲到菲拉铁菲教会说你们略有一点力量，请问这是大教会还是小教会？小教会。两个小教会被上帝特别的夸赞，对吧？那你说，你知道我想讲什么？我说我做一个比喻，我说弟兄姊妹，小教会要做像枪尖一样的教会。枪尖一样教会什么意思？我们古人用的那个兵器，那个枪，那个枪要能够刺透的话，它前面的尖要小还是大呀？小。那个枪头尖尖的才一下刺进去，对吧？我说我们小教会要有一个心智，如果我是小的，好，我要做耶和华的枪尖，我要在至圣真道上坚持，虽然我小，但是我能刺透。阿们吧。那你说大教会呢？梁弟兄你的意思大教会就不重要。我说大教会要有一个心智，做什么呢？做耶和华的重锤，对吧？圣经里面也有讲上帝用他的锤然后去砸烂那些不好的败坏的东西，因为大教会他能力多，他资源多，他人员多，对吧？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 我们大教会也好，小教会也好，我们都可以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好好的去投入，去建造它。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一点，你要晓得这一点，这样子我们说我们就是建造神的帐幕。这是我给大家第一个鼓励。那我给大家第二个鼓励是什么呢？我给大家的第二个鼓励就是，我希望大家要知道我们要建造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建造的是寄居者的帐幕。什么叫寄居者的帐幕？弟兄姊妹，以色列在旷野里面这个帐幕是不是放在一个地方不能动的？不是。如果你们去读圣经就晓得，这个帐幕呢是可以支开，然后呢以色列人有什么东西，每天白天有一个柱子叫什么柱，大家还记得吗？云柱。夜晚有什么？有火柱。云柱火柱一走，以色列人就要干什么？跟着走。所以这个帐幕能不能丢掉？不行。他们就要把这个帐幕收起来，然后带着这个帐幕走到云柱火柱带着他们走的地方，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再停下来，再把这个帐幕支开，然后以色列人再去敬拜上帝。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帐幕是可拆卸的，这个帐幕是可移动的。在什么地方啊？在旷野里面。到后来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所罗门就建了一个圣殿。圣殿还能移动不能移动啊？就不能移动了。圣殿不能移动预表的就是天国，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那个国是不需要移动的。而旷野预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世界。在世界里面我们的帐幕都是可移动可拆卸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期望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说，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寄居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寄居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可怜？我们说不是。当我们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在世界里面做了寄居者？因为我们是有永生的人。这什么逻辑？我跟你讲，这个世界是暂时的，它不能存到永远，而我们有永生的人要存到永远。请问你要存到永远的人，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暂时的世界里面一直待下去？不可能。所以正因为我们是有永生的，正因为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是会结束的，所以这个暂时的世界无法承受有永生的基督徒，所以有永生的基督徒成了这个世界的寄居者，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说我是寄居者的时候，我们不是一种很哀伤很无奈的说法，说哎，你看人家都是定居者，我们是寄居者，哎呀我好可怜，不是，而是一种很自豪的身份，因为我有永生，而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所以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做了寄居者。弟兄姊妹，所以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我们说有永生的人必是暂时世界的寄居者，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有永生的人必是暂时世界的寄居者。你记得这一点，你寄居者的身份是荣耀的。而当我们作为寄居者，当这个帐幕都可以拆卸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到处走，上帝让我们到处走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我让我们凄惨一点，还是让我们干什么呀？让我们到处去干什么呀？传福音，对吧？我们把帐幕走到各处，然后到处去走，我们不是为了漂泊，也不是为了逃避这个世界，而是为了领更多的人干什么呀？进到神的帐幕里去。阿们吧，这就是你在世界里面的使命了。弟兄姊妹，我们有好多弟兄姊妹都没抓住这个使命，所以上帝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强壮，甚至脑，我看到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就是啊，所以年纪比我们大，但身材比我好太多了，是吧？我这肚子还稍微有点顶，我们有些弟兄哇，站那儿挺拔的不得了，非常好。那你知道上帝为什么给你这么强壮的身体？就是让你为他做见证的，让你去传福音的。那有梁弟兄，那其他人呢？我肚子比较大哦，你肚子大也一样，上帝让你也是传福音。阿们吧，对不对？你说少年人、壮年人、老年人，我们其实都是跟着这个帐幕在世界里面做什么呀？做寄居者。而这个寄居者的身份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去传福音，把更多的人带到神的帐幕里面，这是我们的荣耀，这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最重要的使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好，让我们一起 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有回应的诗歌，然后我们在我们本地有圣礼准备。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保守我们的主，我们为此向你感恩。主啊，你就是那荣耀的帐幕，但是这帐幕就在人间，就在我们中间。求主更新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愿意与我们相交，我们也透过你与天父相交。也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的荣耀观得以归正，就是我们不再以那些卑贱的为荣耀，而是真正看见神的荣耀，真正宝贵，那真的是属天的荣耀。也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常常在基督里面，我们生命更新改变。当我们从基督这个门进到上帝的帐幕里面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不断的改变。当我们从基督这个门出到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去传讲福音，高举基督。愿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是荣耀的寄居者的时候，我们就广传福音，带领更多的人进到神的帐幕当中。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